是我是用眼睛来看的啊。当时你是单单用你的眼睛来看世界的吗？啊，如果是单单用你的眼睛来看呢？啊，我们可以看世界，可以看多少呢？也可以看得几深几宽呢？好像我举个例子啊，我的假设是做男士的，不是太懂得煮饭啊，所以如果你的太太呢，你的母亲啊，煮饭弄菜给你吃的时候，你看见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可能我们只是看见是一些用来短暂去给我们吃饱的物质啊，一些的食物，但是当我们用心的去留意的去观察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可能可以看见你们的心思呢，看见你们的技巧呢，啊，哪些经验呢，关怀呢，还有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中间的那份爱。我们用心去留意我们所吃的送菜，不但只可以让我们吃饱啊，更可以滋养我们的心灵，增进我们的感情的。所以人看世界其实都应该是这样的。古代人呢看世界呢，跟我们现代人看这个世界，其实我们的理解是很不同的。那我说古代人呢，我是假定是圣经时代的人啊，圣经时代包括旧约的以色列人呢，还有就是新约的罗马时代的人。古代人呢跟我们现代人最不同的呢，就是呢古代人没有所谓的什么自然现象的概念的，他们没有这个的啊。我们现代人，我们看这个日出啊，还有日落啊，我们看潮汐的涨退，我们都说是自然的现象啊，物理学可以解析的。但是呢，古代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。古代人普遍的认为，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明的延伸啊，所有的东西呢都是神在运作的。世界上没有分别什么是自然的，什么是神迹啊。因为呢，如果这个有这个分别的时候呢，就是假定除了这个神迹 miracle 之外呢，神呢就是我们众生的啊，所有人的旁观者。所以古代呢，太阳呢有太阳神啊，月亮呢有月神啊，山呢有山神，海呢有海神啊，我们中国都差不多了啊，什么都有个神的啊。就算是一块的石头啊，其实他们呢哈都觉得是跟神明有关系的。太阳的出现就是代表太阳神要开始工作了啊。落山的时候呢，就代表月神来这个交更啊，这交更这个他更替了，跟他啊月神要工作了，但是夜半的。在古代呢，以色列以外的民族啊，绝大部分都是这么一个满天都是神佛的啊，这个的世界观啊。但是呢，世界上有一些。所有的事情跟神明是延伸啊，是跟他们有关系的这个观念呢，到我们的中世纪的时候啊，大概是17世纪的时候呢，跟一样东西的发明，还有一个物理学的发现，就让人的世界观彻底的改变。啊，是什么东西？怎么厉害呢？啊，这个东西呢，就是 whoops。啊，没有了，我拿走了，算没问题。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叫望远镜啊。这个物理学呢的发现呢是什么呢？就是牛顿的这个地心引力还有万有引力啊，这个观念，在1609年，在意大利的一个科学家加里略啊。 伽利利欧啊，伽利略，他当时呢将很简单的一些望远镜呢改良之后呢，人呢就看见原来太阳呢、月亮呢，还有其他的星体呢，原来不是这么遥远的。说不定呢，他们当时觉得，说不定呢，再改良一点这个望远镜的时候呢，你知道他们觉得什么都可以看见了。天堂都可以看见了，他们觉得啊，所以再改良多一点可以看到天堂，所以所有的啊这些观念呢就没以前那么神秘了。还有呢，就是大概是80年之后，到英国的牛顿，他发现了啊这个万有引力，这时候呢就人知道了啊。原来呢，所有的星体呢，我们的地球呢，什么月球呢，那些都不，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呢啊，他们是靠这个万有引力所维系的。这个发现呢，令到当时以为是神的手托着这个地球的观念呢，彻底的瓦解，没了啊。原来呢，星体呢是靠自己自动运作的，潮汐的涨退呢，原来不是神在开关这个水闸的啊。他们以前是以为是这个神在开关这个水闸的，而是星体的引力所造成的。所以自然现象这个观念呢就产生了，神同时间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在事态里面被边缘化了。从此以后呢，人类就由以神为主宰的世界观，演变成为以人为中心的无神观念。人望看到所有的东西，都不会再联想到神奇妙的作为。这个演变呢，可能是伽利略跟牛顿都没有想到的。所以无论是神的古代是堕神的世界观，还有就是现代主义的无神的世界观，人对世界的看法往往是不持平的。感谢神呢，他赐下他的话语，他的启示，让我们知道呢，这个世界的运作不是堕神的合作，也不是什么无神的自然的现象，而是独一真神他奇妙的作为，还有他浩大的恩典。所以今天希望跟大家一起思想的，这是一首圣经里面不算太多，但是却是很重要的一种的诗篇，叫做创造诗。顾名思义哈，我们听名字就知道，创造诗呢，就是透过我们观察神的创造，去赞美神的一些的诗篇啊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打算就这首诗比较长了，所以我刚才大家读了18节，其实是读了一半的啊，总共有34节的经文，所以我慢慢跟大家解释一下，透过神的话语去调教一下我们看世界的这个的观念，好吧？啊，刚才我说过就是呢，104篇是一首以创造为主题的赞美诗。那赞美神呢，其实不是一样我们很自然而为的事情来的。赞美神跟感恩最大的分别呢，就是我们看诗篇，就是感恩诗里面呢，诗人他自己呢是有很明显的、很明显的一些领受恩惠的经历的啊，当中包括一些啊，在危难中神拯救他啊，或者是在生命中神赐他很丰足的啊的一些生活。但是赞美神呢，却是从自己的境况，我自己的经历以外啊，我们看见高山岩石我们就赞美神，但是这一草一石呢，可能对世人自己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的。 感恩都可以说是跟自己有关的，但是赞美神是单单因为神是神而发出来的，不是太容易的，是吗？所以诗人都觉得不是太容易的，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了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这句说话呢其实很奇怪的，因为诗人他是自己跟自己讲话啊，甚至是他自己去劝勉他自己啊。人就是怎么特别的啊，人呢其实可以自己跳出自己以外跟自己的心灵对话的，去呼召自己，去劝勉自己。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回转的啊，一种机制来的啊，一种恩典来的，就是我们可以离开我们自己的本位，从神的角度去观察我们自己，看一看我们自己，然后跟我们自己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学习去赞美神，就是去学习这种自我中心思想的转移，从自我中心的本位转移到承认神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从自我的职责转移，把焦点看见神恩的浩瀚。为什么我们经常忽略去赞美神呢？甚至我们生活里面可能对我们所见的所立的可能很多的不满呢，为什么呢？可能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看自己的重要性比神的重要性更大，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看自己的得失重要过神，所以我们以自我的喜好去看我们的经历啊，而不是用神的心意呢去理解我们的生活。早年有一首歌，就是其实是广东歌啊，但是你们都可以理解哦，不是，可能你们都听过，那是很出名的，都是叫恋爱大过天啊，可能你们没有听过了啊啊，老鼠什么大米
爱大米
你们都听过啊，恋爱大过天就没有听过，但是我们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的想法，就是什么什么大过天的啊，比天更大的啊，我们可能什么人力升天啊，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的事情呢比天还重要，可能吃饭大过天啊，你不能打扰我，我吃饭最重要，可能睡觉大过天啊，你们星期天9点半就来到都没有这个问题了，应该可能看电视大过天啊，这个想法其实就是以为世界是围绕我们来转的啊，是一种自我的执着。传道书里面呢，那个传道者他也很有生活的智慧，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日光的底下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彼此这个天啊，我们很渺小的，我们很小的，赞美神都是去帮助我们从这个执着里面得自由。东方的宗教呢叫这个做解开我们的执着啊，道教的佛教呢都是说执着是终生的啊，所有人的痛苦的根源。人生就是这个问题呢，我们经常希望好的东西发生在我们身上，这个执着，但是呢花不长慢，月不长圆的。我们基督教呢没有这个什么解执的这个观念，但是呢这个说法呢，我们有这个观念没有这个说法，我们基督教呢很形象化的，我们很有动感的，我们怎么说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执着呢？主耶稣说，他说呢，我们要设计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从主。那我们说这个放开我们的执着呢，不是说好像佛教的那些要空，我们不是， 我们放下自己呢，要再拿起其他东西，拿起什么？耶稣的十字架。啊，保罗呢，更解释给我们更清楚一点，他说呢，他自己呢与基督同钉了十字架，啊，同钉十字架，把自己放下，放下之后他可以怎么样呢？他说呢，我已经丢弃了万事，所有不要了，看着粪土，但是不是空，他要再拿回其他东西，拿什么？要得着基督。他的手放开的时候，为了要拿住基督，所以呢，他说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。显大的意思就是赞美啊，赞美这个字就是放大，把神放大的意思。我们放开自己，解释啊，我们放开我们的执着，那就把基督显大。所以我们要经常跟自己说，我的信仰，你要赞美耶和华，提醒我们自己赞美神，就是要离开我们自我的本位，我们不再偏行歧路，如羊走迷，我们重新体会神就是这一位赐予的神，他是给我们很多丰富的神，但是同时他是受取的神，他有权拿走一些东西的。神是我们晴朗的神，但是同时神也是暴风的神。当思想转移之后呢，我们看世界可以有不同的看法，好像世人跟，然后他说呢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为至大，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，披上亮光如披外袍，铺张重唱如铺幔子，在水中立流阁的栋梁，用云彩为车辇，执着风的翅膀而行，以风为侍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诗人教我们一样东西，就是赞美神呢，要用想象力的。诗人在这里不是跟我们讲什么神学的理论，他是教我们透过看我们神的创造去欣赏神的伟大啊！你看一下这个诗人呢，很浪漫的诗人来的啊，他看见天，看见雨水啊，雨水就是这个什么在水中立流阁的栋梁，这个是古代人认为啊，以前他们认为呢，在我们天上有水的啊，不然雨水怎么来的啊？他们没有这个天文的线上的这个观念的嘛，他觉得上面是有水的，有个海洋在上面的，所以神呢用这个什么流阁的栋梁啊，就是把水挡住啊，这个意思。有些时候神会放开一点，那水就降下，就下雨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天，他看到天，他看到雨水，他看到云霞，他看到风，但是他不是单单看到的是天文的现象的。诗人看见的东西，我们每一天，我们一出外我们就看得见，但是看见的时候你想起什么呢？啊，我们看几个的图片啊，我们看看你想象了什么啊。这个是在 Richmond 六月天时的啊，一个日落很美丽啊，是吗？你看到什么？如果你问这个世人呢，他说他会看见天上亮光的时候呢，他看见神美丽的，不是专指是尊容，他的外衣，他的袍，他的衣服啊，是吗？你看见神的衣服吗？还有看这个呢，这个是云城啊。为什么拍到这个？就是因为坐飞机嘛。有一次我坐飞机啊，世人没办法看到这个啊，那没有飞机的时候。但是如果他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呢，就是飞机拍到日出的啊一个的情景。世人可能看见呢， 叫做神威重唱所铺张的幔子，是吗？啊，再看另外这个是 Google 的，这个不是我的。这个是暴雨啊，世人看见呢。那我们看见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就说啊，开车要小心呢，不，如果没什么特别了，不出外了那些。那世人看见这个的时候，他看见神设立了流格的栋梁，啊，支撑天上的大水，令到水呢不会泛滥人间。神看到这个奇妙的作为，还有看着这个。这个是我太太拍的，啊，她很喜欢云的，啊，你看到什么？看这个云呢？你看到什么呢？啊，世人，他说这个什么车念这个字呢？就是看到神的车，呵呵，神好像什么孙悟空，啊，这个神坐在上面呢，去监察传递。所以世人教导我们做神的子民啊，我们不单只呢要查经，要念经文啊，我们都需要记住要查经，但是我们还需要呢去看风景啊，啊，还是诗歌你真伟大，记得怎么唱吗？真伟大，一开始的时候作者他说，主啊我神，我每逢举目观看，看到什么？看到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，很美丽。那看完世界不同的景象之后呢，世人从神的创造有更深的体会。他说，你用圣水遮盖地面，犹如一城，注水高过山岭，你的赤泽一发水边奔逃，你的雷声一发水边奔流，诸山身上，诸谷城下，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。那诗人在这里呢，是在讲创世纪第一章，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啊，最初的时候呢是渊面黑暗的嘛，那什么呢？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渊面黑暗，就是世人说的圣水遮盖地面，水毁灭了地面所有一切，没有生命的，那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情景啊。原来呢，这个水呢，原本的时候是很摧毁性的，是很破坏性的，它把地破坏到空虚，什么？混沌的情况，空虚混沌就是没有生命，所以神命令这个令到水令到地呢，什么满目疮痍的水呢，让它分开。神一发声，水就奔流，诸山就生长。啊，这个说法呢，其实也不夸张的，啊，也是对的。地球上最高的山脉是哪个？啊，是珠穆朗玛峰。山脉就是喜马拉雅山脉，是吗？最高峰就是珠穆朗玛峰啊。但是在这么高的山峰呢，居然发现了大量的什么海洋的化石了，很奇怪的。再者呢，这个山脉呢，喜马拉雅山脉呢，它的升高呢还没有停止的。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每一年呢还在升高，升高多少呢？五毫米，啊，mm 啊，不是 Mandarin Mission 啊，五毫米，那是说呢，你比它还厉害，你的手指甲，生长的还比它快，那是重点，这还在上升的，嗯，奇妙。好了。但是说完这个之后呢，诗人加上一句很特别，我们要慢慢去领受这说话。第九节他说呢，你定了界限，使水不能过去，不再转回遮盖地面。原来这个属于很破坏性、很摧毁性的水呢， 在神创造天地之后，神为谁定了界限？那很特别呢，就是这个本来是很摧毁性、破坏性的水，神没有把它拿走、消失，没有，神仍然保存它在这里。但是神做了两样东西：第一，神为它定了界限，这是说呢，神将水的破坏性限制了，潮汐的降退，啊。单单用眼睛看就是自然现象了，但是其实当中我们用心去领受是神美妙的作为来的啊。第二，神不单只把水卸了一些的界限，神还有将水转化，由本来是灭绝生机毁坏生命的深渊转变了，成为孕育生命的泉源。世人跟然后说，他说，他一说完了，神把水的界限定下之后呢，水变成什么？变成了泉源，涌在山谷，流在山间，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。你看我都有水喝，野鹿得解其喝。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，在树枝上。为什么有树枝呢？因为水扔到树生长吗？它从流歌中，流歌就是天上的水灌溉这个山林，因它作为的功效，地就丰足。诗人写得很精彩呀。神没有把很摧毁性、很破坏性的水拿走，反而把它转化，成为可以孕育生命的泉源。知道吗？有时候呢，我们很总是想神将我们生命里面一些具摧毁性、破坏性的东西呢拿走啊，我们很想神，就是好像什么。脆疾必送的那些，我们日求夜求神的保守，是吧？我们很喜欢求神保守我。那保守是什么意思？可能大部分人想的保守，就是好像一个围墙一样，啊，围着我们，把所有不好的东西、破坏性的东西都不能进入我们的生命。这个可能是我们思想的保守，但是神有另外的想法。对神来说，原来一些对生命有破坏性的东西呢，在神的手中可以变成转化我们生命、建立我们生命的东西呢。除了这个水之外呢，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呢，他说他肉体上出现了一根刺，这个刺不知道是什么，可能是一个疾病啊，因他很痛苦啊。他说为了这件事情呢，我三次的求主叫这刺离开我。有没有类似的祷告呢？都有了哈，我们有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刺，但是不是每一次神都把你的刺拿走了？没有啊，神没有啊把保罗的刺拿走啊。基督跟他说什么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这根叫保罗痛苦的刺，神没有把它拿走，但是却成为转化保罗的一根刺，变成一根从痛苦的刺变成一根让保罗依靠基督的、依赖基督的一根刺。诗人从创造的壮丽体会到神的智慧、神的主权，毁坏性的大水可以成为灌溉的江河，瀑布啊可以成为水力发电，火可以消味，也可以让我们取暖。 甚至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些所谓的什么对头人呢、啊、一些我们攻击我们的人呢、啊、我们不喜欢的人呢、啊、可以很困扰我们啊，是吧？但是同时可以让我们学得更懂得包容、体谅、怜悯、赞美神，这是从就是自我的执着里面去转移，去体会神恩的浩瀚，看这个世界跟生活可以持平一点。事情的存在不是因为我的缘故的，有些时候我们人类我们很喜欢说的是夏天呢，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 的昆虫，一些虫、啊、有些有没有当中很喜欢虫的那我们说一些叫益虫，一些叫什么害虫、啊、为什么呢？其实都是以人为本啊，从我们的角度 去定义他们的吗、啊、不喜欢虫的是所有都是害虫但是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这是神的角度去衡量。好了，因为神将水设定了界限，从破坏性的大水变成生命的泉源，成为灌溉大地的江河。诗人继续的说了，他说呢，神使草生长，给六畜吃，使菜蔬发长，供给人用，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，又得酒能悦人心，得油能润人面，得粮能养人性。诗人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创世纪第一章没有的东西、啊、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，但是六天创造之后呢，第七天神做什么？那受洗啦，他不知道他做什么的，受洗呢？受洗。但是世人这里说呢，神虽然在第七天受洗，但是不代表神从此就是宇宙万物的旁观者，不是。真相是什么？就是神在起初创造完成之后，神继续的对天地有持续的创造。所以呢，神将破坏性的水变成就是有可以孕育生命的水，令到绿草滋生，动物得翅，甚至人可以得食物。留意诗人这里的描述很精彩的，他说呢，食物不单只是用来让我们的肚子吃得饱的，他说可以自然人性。世人的活的生活呢很有内涵的，他 看事情很有深度的啊。有的时候呢啊，我们可能很肤浅的啊，只是看肉体的满足，但是世人他很了解他自己的心灵的需要。一开始的时候他懂得自己跳出来劝勉自己要赞美神，在这里呢，他吃东西的时候呢，啊，如果单单是让肚子饱了，那吃完之后就排泄出来啦，没什么意思呢。但是如果这样入口的食物，每一次我们联系的创造主的浩瀚的恩惠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可以好像世人一样，做一个很热爱神创造的人啊。好了，诗人继续很思维的去观看世界的一切，然后他说，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，日头自制成罗，你照黑暗为夜，林中的白兽都爬出来，少壮的狮子好叫，腰脚石，这个很有趣啊，向神寻求食物，有没有看过什么其他动物向神求食物的呢？世人看到啊，他说，日头一出，兽呢就躲避，卧在洞里，人出去做工，劳碌直到晚上。 首先诗人形容神呢，好像我们现代人呢，到圣诞节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可能有些时候我们都会挂一些圣诞的灯，是吗？挂起来装饰一下。但是呢，他说神呢，把月亮、太阳、其他星体呢挂在天上，很美丽，很像好像诗篇第八篇的作者呢，他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。那看完天之后呢，诗人就看地了。他形容神呢，好像一个主人照顾他的宠物一样。那这里有谁有宠物的？有了啊，有了，不是太多人有啊。我们看动物世界的时候是很无情的，啊嘛，什么弱肉强食啊，适者生存。有牙齿比较大的就吃牙齿比较小的，但是世人他说林中白兽包括狮子都是神供养他们的。他看这个食物链的时候呢，他还看见不是自然现象，他看见神奇妙的作为。当然人可以心想神供养狮子呢，这当然是是假设神不是拿我们去供养狮子呢，是吗？啊，狮子向神求食物呢。我看听了一个故事，一个故事呢，我跟你分享一下，就是说有一个人呢，在野外啊，他遇到一头狮子，啊狮子追他，啊很害怕，走啦走，但是当然你人没办法跟狮子赛跑了，所以走投无路的时候。没办法，他在逼的时候呢，这个人没有选择，我要做什么？他是基督徒啊，所以他做什么？
祷告
的，跪下来祷告。但是当然不会闭上眼睛祷告了，狮子在你面前，你不会，你是开眼睛祷告了，是吗？啊，就是这个时候呢，神迹出现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人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看见狮子跟他一起祷告啊，啊，这个人觉得，哇，这个。逃过一个阴难的时候呢，他留心听自己祷告中自己说，感谢神，求神洁净我的食物，让我术后有健康的身体。啊，之后我们自己想了。然后世人看完天看完地，还有他是在以色列嘛，啊，有海的，地中海啊，我们说，他也看见海洋啊，所以他跟，然后他说了，耶和华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天地满了你的丰富，哪里有海又大又广，其中有无数的动物，大小活物都有，哪里有？有船行走，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。留意世人欣赏海洋的时候呢，他不单只是看到海鲜啊，他还看见船的啊。对世人来说呢，没什么分别，是人为的还有是天然的啊。对他来说，船跟海产都是神奇妙的作为。重点呢，就是呢，人和其他的创造，我们是共用这个世界的。啊，之前说人，那是入畜的时候，我们出来工作；是晚上我们回家，谁出来找食的？狮子。时间都是我们分享的。日间是，世人说日间是我们的，夜晚是白兽的。好了，这个海洋也是人坐的船，其实是跟鳄鱼跟其他水里的活物一起共用的。原来世界不是单单为了我们人的，人只是跟其他受造物分享这片天地的。好了，观察了天和地和海洋之后呢，诗人把他的视野受窄了，他从生命的脆弱去体会神的恩典。他说呢， 你掩面，神掩面，他们就尽亡；你收回他们的气，他们就死亡，归于尘土。你发出你的灵，他们便受造；你使地更换回性。二十九节不是说某一类的人，而是说所有的人。人的生命不是长久不息的啊，不是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天，神会收回我们的气息啊，使我们归于尘土啊。所以，人唯一的盼望不是在我们肉体上，而是透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拯救，我们的灵魂可以得救，有永恒的生命。但是这里的世人不是说拯救，他是说神奇妙的创造。他说地上的人死了的时候呢，神会使新的一代出生，一个人跟一代人我们都会完结的，是吗？一百年之后所有的人都不同的，但是人类却因为神的恩典能够一代一代生生不息。人生在地上啊，我们很短暂有限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啊，在我们还有生命的时候呢，做多一点跟永恒有价值的事情啊。世人回到他最初，最后呢，世人回到他最初对自己的呼召，就是赞美神。所以这首诗总结的时候他说，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，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，这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，耶和华喜悦他自己所造的。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，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。诗人呢的赞美包括一个的祝愿，一个的誓言。他祝愿的是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，当然神肯定喜悦他自己所造的，是吗？创世纪第一章，那神创造的时候他说了多少次好啊，多少次啊，知不知道啊？七次啊，七次好啊。在头六天的创造里面呢，他用了七个的好，头六天里面只有一天没有这个好字的，知道是第几天呢？第二天就是我们星期什么，星期一啦，啊，所以我们要上班的啊，星期一的是最害怕的一天，是吗？所以神很明白我们的感受，星期一都没办法说好了。他说哪一天可以有两次的好，还有一次是甚好呢？当然是星期五了，是吧？那是第六天了，啊，第六天神做完工嘛，所以很好，甚好。那除了祝愿之外呢，诗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誓言，他立志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，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。诗人到最后提醒他自己要赞美神，但是他最初的时候呢也是这样，是吗？我的信啊，你要赞美耶和华。然后他看天看地看海洋，再看人的生命之后呢，看完所有的创造之后，他有一个总结，就是我要一生都要怎么做，怎么去赞美神。那他说呢，他赞美神有两个 的方面的，第一就是赞美神是不应该停止的，所以一生都要做，不是到退休就不用做，或者是等到退休之后才做，不会停止。第二就是赞美神是不受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境况所影响的，只有一个会影响，就是他是活还是不活，我还活的时候啊，不是我环境好的时候我赞美神啊，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顾虑他，不是这个。 只要我还活的时候，我要赞美神。赞美神就是这种属灵的素质啊，一种成熟持平的一种思维眼光。有的时候我们批评太多，埋怨太多，赞美太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可以锻炼一下我们自己，尝试写一些你自己的赞美诗啊，试一下，一年写一篇啊，啊，也不是太过分啊，啊。那我们结婚的人呢、啊，啊，我们可能男士比较怕面对，就是周年纪念的那一天，买了一个卡呢，啊，那时候呢，不知写什么啊，但是也不可能每一年都是拿去年的那个卡出来啊，再抄写一遍啊，啊，没有诚意吗？我希望 Marcus 不会说 Amen 啊。
没写过，
没写过。是吗？我们对人呢，啊，我们都要从生活中有新的发现，是吧？有新的赞美的说话，对人都是要怎么？何况对神呢？所以我很深愿啊，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宽阔我们的眼目，从眼看的事态里面，我们去体会神的奇妙，以致我们可以操练到好像世人一样。我们一起念最后的33节好吗？他说：“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，我还活的时候，要向我的神歌颂。” Amen 啊！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这么美好的神，你这么伟大的神，我们应该每一天每一刻，我们都需要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，但是我们经常的忽略了，我们求你怜悯，我们求你宽恕，也改变我们啊，以致我们呢，经常赞美的时候，人看见我们是欣赏你的，是爱慕你的，那也看他们可以看见神，你是一个值得爱慕跟敬拜的神。我们求你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
弟兄姐妹，请你站起来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谢耶和华。